音三章十五节。如果要整个这一段的话呢，我建议我们就从十三节啊来一起，我们一起来朗诵，念到最后十七节。我们从十三节开始，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不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们主题的经文。另外有一些其他的经文是在书信里面的，我们也不妨看一看，就是罗马书我们先看五章一节，然后看十章四节，然后我们要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我们先看罗马书，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找到了。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然后看十章第四节，罗马书十章第四节，一起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最后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前书零前一章三十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我们还是一起找到来念。但你们则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里公义就是义。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就是理当尽诸般的义。这是主耶稣自己对施洗约翰讲。刚刚我们再回到，我们可以翻回到马太三章，这样我们就不会忘记我们的主题的经文。在那里的时候呢，他去受约翰的洗。那约翰说，如果用白话来讲，就是万万不可。他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他是觉得很诚惶诚恐的这样讲的，因为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知道他的地位。我们从第三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施洗约翰的传道，施洗约翰的执事，他是个铺路者，他是旷野的一个人生，他是为主铺路的，做神的先锋。可这位真正的神的儿子来到的时候，反要受他的洗，他就说：我不敢当。就是今天的话就这样讲。可是主耶稣怎么讲呢？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围绕在这个耶稣受洗这个事情上，我们来思想他的解读，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本身事实的和分析，就是我们看事情的含义，事情的意涵，然后最后我们要有一些应用，让这一段经文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先来看这事情的本身，就是施洗约翰就耶稣受洗。那耶稣呢还有施洗，就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所提到的。在我刚刚提到说约翰来了，约翰什么呢？我们看马可福音一章四节，我们不念，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就是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是罪得赦。所以他是传一个悔改的洗礼，他的洗礼就是使所有愿意到他那里来认罪，承认自己罪，包括所有的百姓和那些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都来的，撒都盖人。所以他就说：你们这些毒蛇种类，他就说你们本来是 站在一个罪的地位上，现在受洗呢就承认自己是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来了悔改。那主耶稣他自己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清楚，好，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都是提到悔改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两个中间是有很大的不同，什么不同呢？这个施洗约翰讲很清楚了，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可那要来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那他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我是连跟他提鞋都不配的啊。所以他知道他自己地位，可他们有个共同性，就都是要悔改。可是在约翰的洗礼里面的悔改是人的一个方法，所承认自己的罪，可是没有圣灵的浇灌下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三章那里13-17节后面的时候，看到有鸽子啊，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这就不一样。所以后来主耶稣提到约翰的他的 ministry， 就是他的服事的时候，他就叫他的门徒跟他讲说，你看到瞎子行走吗？你看到这些神迹奇事吗？就是看到真正从神那边来开始做了一些很伟大的工作，在当时的时代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的，死人复活啊，主耶稣都能够做，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可是约翰是什么呢？约翰他是一个旷野的声音。那我们看到这个悔改是很重要的，我们再回到这个信息的本身，就是他说我来，本主耶稣讲的啊，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悔改。所以我们如果有义的人就不必到他面前去。所以这里讲说理当行诸般的义，这义事实上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的最中心的地方。虽然这个主题是理当行诸般的义，可是为什么要有悔改？就是因为人是不义，因为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要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接受那洗礼，接受悔改的洗礼。然后后来我们看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在马可福音6:12说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今天我觉得很可惜，我们基督教太软弱了。我们很多时候跟人说，哎呀，这个基督教是基督啊，信基督有永生，这不错，有爱，有安慰啊，有很多好处，就福音的好处。我也是在一个地方看福音布道会，很响亮的一个名词，叫做耶稣是现代人的需要啊，我自己觉得很感动，确实是，耶稣是有很多需要。可是我们人最需要的事实上是悔改，可是我们又说不太敢讲。所以真正的福音是当我们把神的话打开的时候，人的心就要打开。人的心打开是就要承认我是罪人。当你看到我是罪人的时候，你下面看到一股就是基督是主，因为要承认自己的罪要悔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提悔改，我们提到说精神的安慰，一些需要，我们永生的需要，这都是对的。我们需要神的爱，这个世界没有爱，这个、社会没有爱，这个、我们生活里充满了恨，充满了人的敌对，我们需要这样。神就是爱，就是确实不错，这是正面的。可另外负面的东西，我们要必须要人看见他自己的本相，怎么样看呢？就把神的话高举起来，这个时候人就看到我是罪人。他看到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他就看到他是罪人，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这当初出来传福音，不管是约翰，不管是门徒，所以说自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这是一个悔改的福音，这是悔改福音，这是首先需要注意到的。可是这个观念呢、在犹太教是不实行的。那我们在这个事实本身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实当时的时候，特别这些宗教师、律法师、法利赛人要承认自己罪，这是万万不可能的。我去查了一下这个中文的，因为我是不懂原文，也看了一下英文，就是悔改呢是在整个旧约里面，就悔改这两个字，当然有其他悔改的意思的字，我不去查，就悔改的字只有提到尼尼微的神的悔改，就约拿传福音，对，这主耶稣自讲就悔改了。旧约里面，因为法利赛人、犹太人是不讲悔改，当然他们有赎罪日。我们刚刚礼拜四过这个Atonement Day 啊，杨克波的学校放假，就是这个这一年中他们最大一个赎罪日，他们确实有。可对他们来讲，这个悔改、这个赎罪是一个礼仪，而不是自己切身的。因为大祭司去做，他自己他只要纪念，他只要行礼如仪， 他就已经能够在当时宗教里面满足了他们的信仰的需要，这是犹太教的想法。所以对他们来讲，悔改还没有一个很新的名词。你看约伯怎么样？懊悔。所以我说悔改啊，你要如果以字来看到、啊、这个悔要改。你看扫罗王后来是神所弃绝的一个，因为他自己不尊耶和华为圣，他自己去献祭、很多很多，他就失去了神的心意啊。他怎么样了？他说我有罪了。扫罗也不就他看到他自己是有罪，可是没有那个改，后面那个改。所以悔改出来就是他不但是悔懊悔，他觉得自己是罪，他自己是错了，而且呢当审判的时候，你看尼威人要起来定世代，为什么他能够定世代的罪呢？因为尼威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不但悔而且改，披麻蒙灰的悔改啊。所以这里就很不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又看到就整个这个事情的本身呢，是在一个承先启后，一个历史的一个大的转接的时候，也就是新约的结束到旧约的开始。因为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本身神的给他的呼召，就是他要做神的先锋，他要修直主的道，他要修直他的路，他要为主来做一个先锋，告诉人家说那将要来的已经来了，就在你们中间，所以你们赶快悔改吧。然后后来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很多人说哦，这一段事情就是耶稣受洗的只有父类福音，就前面三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有记载，约翰好像没有记载，可约翰确实是有记载，只是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你们回去的话可以看，现在的话也许也可以在旁边做一个参考。就约翰福音三章也有提到约翰施洗，可是呢也有提到耶稣施洗。所以这个事情的那个整个耶稣他服侍的开始，因为在约翰三章里面，约翰的门徒不是跟他讲吗？他说从前那做见证的那一位，我们看一看好了，因为我们把今天可以当作一个查经一个聚会也很好。约翰福音三章的话，这是二十二节以后啊。他二十六节，这个约翰的门徒啊，他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那里去。所以这里看到说，耶稣不但是受洗，而且约翰也的门徒看见很清楚，就是说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施洗，在耶稣的另外一个地方施洗。就他也给人施洗，而且呢我觉得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看到说约翰在神面前的一个光景。怎么看呢？那里水多，第二三节，众人都去受洗。那里水多什么地方？耶稣那里水多。所以很多人开始的时候一大帮人跑到约翰那里受洗，可是因为那里水多呢，所以耶稣的受洗的人就多了。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一个人服侍的时候，他的这个一个态度就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在第三十节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你看到约翰他说，我必要很高兴，我必要很喜乐很喜乐，但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啊。就是说他看到耶稣兴旺，他心里就非常的高兴啊。很多时候我们做工的时候最难的就是看到别人兴旺，或者别的教会兴旺，或别人团体兴旺，我们自己好像不兴旺。可是我们知道神他是看我们的内心，不是看外面一个阵容，或者外面的一个数量，乃是看我们里面真的是不是在神面前有忠心。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能够在像约翰一样，他必兴旺，我必衰，他就非常喜乐。所以这个是间接的讲到说耶稣受洗和施洗的这一段。所以我们很明白的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很重要的一些执事的过程中间，很多地方都有记载的，就是包括耶稣受洗 啊，耶稣呼召门徒啊，这些东西就一到耶稣从死里复活，重要的东西在圣经里面都有讲到的啊。可是耶稣很多神迹奇事呢，不是每一卷福音都有讲到的，只有一个神迹是四卷福音都提到的，就是给五千人吃饱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神他的服事，他的工作啊，胜过他所行的一些神迹奇事。我们要注重神的工作，注重神的信息啊，超过这些外面的一些状况啊。耶稣基督也做了很多事情，可是不是，甚至约翰都讲，不是所有的书都能够记得下来，如果记下来的话，在世界上都容纳不下了。所以耶稣基督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可是福音书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让我们看见他重要的地方，包括这一开始的第一件事情，就耶稣受洗，都是在四个福音书里面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提到啊。所以表示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在耶稣基督工作，我们中国人说好的开始成功了一半，耶稣基督开始出来公开的指示。我们知道他前三十年他是尽他自己做儿子的职分，在家里好好奉养父母，在家里，然后三十岁他出来去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第一回事情。然后怎么样？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他就出来，接受在旷野接受试探，然后呼召门徒，然后开始传福音。所以在这件事情开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而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开始的时候呢，神必须要一些很新的信息进到这个新的时代里面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小预示嘛，是我们今天要花一些时间来思想。所以我们刚刚所讲呢，就事实的本身是讲了解读方面，那中间一部分呢，我希望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做一点分析和事情的意涵，这事情意涵。那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说，我们最中心那个思想那个字就是义，就理当尽诸般的义。好，我们来解读这段时间这段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把前面的这个来龙去脉整个历史的背景我们都看了一遍。我们知道约翰是承先启后的那一位先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自己讲说，律法和先知所预言到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为止，所以这个时候就旧约结束了，可新约就开始了。所以约翰是在一个承先启后状态之下呢，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啊，他确实是为主做了很多事情，甚至后来遭到杀身之祸。我们要感谢主，神用他的仆人啊。我以前看了一篇信息很好，叫转移时代的人。很多时候神要用你在一个大的时代里面，你怎么样子能够为他，也许做一些很小的事情，可是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你在小事上忠心，我要把大事给你管理啊，这是值的问题。另外主怎么讲？主说，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我要将许多的事情交给你管理，这是量的问题。所以在小事，在不多的事上我们忠心，也许我们不要看到哦，约翰做那么大的事情，这个转移时代划时代的人物，那我们算什么呢？我们今天在一个小的地方侍奉，也许做一些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许只能够祷告，也许做一些非常平凡的事情，可是不要灰心，主所看重的乃至像约翰那样的他里面对神那样的心。所以有一天也许神把你弄到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你能够像约翰怎么讲，是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也许今天神暂时把你不用放在一边，可是你还是要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的那个心向神心啊，不因为外面服侍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我觉得这是给我最大的一个思想。像施洗约翰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声音，他只不过是一个做铺路者，那个中心是基督，他所见的那位来了，他就欢喜快乐，像心腹一样。所以这是感谢赞美主，对我们服事上很重要一个整个这个大时代里面看到施洗约翰他的见证啊，他的服事的心态。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诸般的义，这个义施洗约翰他是不是一个人义人？我们当然知道他是义人，可是严格的来讲啊，以圣经的这个字面来讲的话，我们知道新约有一个义人，旧约有一个义人，就真的说他是一个义人。你知道旧约是谁？挪亚是个义人啊，是明讲了。而新约呢，就是约瑟啊，约瑟玛利亚那个约瑟 在表面上看好像是耶稣的生父，是吧？就是那个耶稣，就是神差遣他，就娶了迎娶了玛利亚来，可是与他同房了，后来就生了耶稣基督这样。这个也他是个义人啊，他不愿意明明羞辱他，虽然好像他要做一件好像背了一个黑锅的事情，可他还是愿意把这是一个义。所以我们从这些义人的榜样来看，那什么叫义？这个需要我们多一点时间来分享。那什么叫义？中国人非常重义的，就义气，江湖义气。或者呢，我如果想到一些古人所提到的，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中国的这个文学这些东西，可是我们用这些来做一些借鉴或者一些背景。韩愈怎么讲？韩愈说：“行而已知之谓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已知。”原道里面，这个中国人讲忠义啊，圣经里面讲公义啊，神是公义的，讲到仁义啊，仁义的王。啊，中国讲孝义，以前我不知道有孝义，后来才听到有这个孝义这件事情，在福州有一条巷叫孝义巷，啊，有仁义啊，有这个信义啊，这边有没有从福州来的？有时候我愿意讲到说有一些 interactive 一些没有的话，我上次在纽约教会传信息的时候，就碰到一个从福州来的，我就跟他问他，因为我想不愿意信口开河啊，我讲这事情必须要历史的背景，要问问看人家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就在福州城里面呢，他果然是，他说果然有一条巷子叫孝义巷，就是要巷子，就要弄堂巷一样，怎么来的呢？大家听过明朝这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时候有两个大户，一个大户人家很有钱的，那另外一个呢是很有势力的，就是做官的，他的父亲在北京做官。那两个人为了一条墙，就墙的应当过一尺还是这里一尺还是那一尺，就是占了他的地方。那有钱的人呢，他就好像仗势欺人嘛，就把这个墙移到他那边去，所以就占了人家地方。那这个有势力的人，就是家里做官的这个，就写信给他老子在北京做官，就很不服气，说要争一口气嘛。这个墙我们不是平时凭空损失了很多地，人是这个中国人说入土为安的，地是很重要的事情。那结果这个老太爷啊，蛮有智慧的，他说就写了一首诗，大家可能听过，这个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人一尺又何妨？然后万里长城今犹在。然后最后就说不见当日秦始皇啊，他就那这个孩子心里也真的是很明理，知书明理，他就把他自己那边，他说你既然往这边逐一次，我再让你一次吧。然后对方呢也是知理的人，他觉得对，既然人家愿意让，他也让。结果呢，在这个福州城里最繁华的一个地方呢，结果因为这样，两家的墙都往旁边移了一尺半，就中间出了一条墙，所以给人很多很多的方便，大家进出就很方便。原来那个地方是大户大庭院深深啊，是进不去的。所以这个后来人家传闻美谈，就是这个叫做孝义巷。我不知道为什么跟孝，因为他听父老子的话，听父亲的话，愿意做，那这边是个有义的事情，所以传为家谈。所以中国人是很注重忠义的啊。我前一阵子看一些，比如说我在德国有时候自己消遣的时候，就看一些古书啊，工作的之余，那就看正气歌，比如说看到文天祥，这种很平都非常大家很熟悉的一些事情，读这个正气歌。可是后来看到说他死了以后，在一代里面有那几句话，我看到都知道，就是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啊。所以他就说仁至义尽，那怎么样子取义？中国人就常常要想要做怎么样子取义，怎么样成人，杀真成人，舍真取义，所以一直想要要那个义。那可是呢，我们要知道义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义公义，就是神自己的本身。我们知道神就是爱，可是神自己的本身，神对神是爱，是我们所感觉到的。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赐给我们，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使我们觉得哎呀，我们真是感恩无比。神确实是爱，可是神的本身，他的本身最中心的部分，事实上是公义。 所以一人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作为啊，所以人治义尽呢才人治，就是说义是最了不起的，可以是最难得的。人的话就是好，今天好人很多，甚至我说这些贪官污吏啊，或者是作奸犯科这些人，他都有好的一步，对，比如他对他自己孩子是好的，可是他没有那博爱，他出去偷了别人，抢了别人。我的意思说，这个爱是有的时候可以滥用，有溺爱，有不对的爱啊，有偏爱啊。可是义是本身就是义尽了，能够人才能够达到他的目标，所以唯有。就是为一人事实少，为一人事或者有感受，就表示一人可能更少一点，更不容易一点，所以一人是很少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想做一人，可是却做不到，这是我们的困难。所以我们每天活在一个什么大错不犯，可是小错不断的情形之下，就是说不上不下，因为我们想要达到那个目标，我们知道什么叫忠义，什么叫信义，什么叫孝义，怎么样去做。可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就落在罗马书七章，我甚至包括我自己啊，就基督徒的情况下，就是到了一个情况，罗马书就爱做的他不能做，可是不爱做的他不应该做的，他不想做他又去做了。啊，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主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们做不到，达不到那个义，不合宜。可是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很清楚，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然后公诗篇里面讲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哎，这是非常非常很伟大的一些经文啊。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自己啊，他是那个义者，他是义者。我们看到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公义慈爱事实上是一体的两面，就是我们所看到，我们所能够接受领受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神的大爱这里向我们显明。可是神本身他如果没有义的话，那个爱事实上是不足为道的。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甚至世界上很有名的人为我死，他的死当然是我是感恩戴德不尽，可是他死不能够影响到你们所有的其他人，因为他只能够一命偿命啊。可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他的死就有那个普世的一个效应在里面。所以呢，那我们要再看义啊，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看什么叫行诸般的义啊。可是我们要知道，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行得合宜的义啊，圣经上也有一句话，他就说行义的才是义人，如同主是义的一样啊，就约翰一书三章七节。可是呢，我们找来找去，归根结底圣经讲，我觉得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就是罗马书三章十节，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虽然我们看到新约就好不容易找出各有一个啊所谓义人，当然我们知道亚伯兰因信称义了，我刚刚只是用的字面的解释，就是说好像说圣经所谓在当时世代是一个完全人，在挪亚时代。可是我相信在律法颁布以后呢，他事实上还达不到那个要求。那当然他有时候一些旧约的语气不是说因为这样他就是一个当然譬如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啊，敬畏神，当时是一个完全人，也是很了不起的。可这些人不多，大部分人甚至被神很重用的一些人，像大卫啊，像摩西，他们都有瑕疵。就看到人真的是人的义啊，像破烂的衣服，破烂的衣服才真的不足为道了。我们看到，可是主是义的义啊，可是呢，我们要行义，所以要行。那什么叫做义？神呢，用他的律法来表明他的义，义就是神的标准。神的律法就是圣洁的，是诫命，也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罗马书七章。然后最后我们要用一句话来做一个结束的话呢，就是讲到所谓的义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就是罗马书十章四节，就律法是的总结啊，总结就是基督。这总结呢，中文不太容易翻。那我上去听王主任讲所以稍微抄一些笔记，就是这个 fulfillment 就是完成 end of it， 就最终结，就总结或者是终结，就它的含义很广。 就所有律法呢，律法乃是后世领儿，那形体是基督，所以你看到基督他就完成了律法一切的要求，那人怎么样？人要信基督。我们刚刚看到罗马书十章第四节，就是说因为行，因为信，不信基督，所以就成全了那个义，都得到什么义。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取义的方法，事实上神给所有世人都一样，取舍身成，不需要舍身成人了。事实上你要把自己放下，那个也是舍身的吧，你可以这样看，就要把自己放下，承认自己是罪，承认自己达不到，然后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功劳，在十字架上的功劳为我们所成就的，我相信他，就因为这样神就算我们为义的，算我们，因为人称义不是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我很感谢主啊！这次我今天中午才发出来给何弟兄和其他几位弟兄，就那个他发 email 上来，结果这个讲义都他们都已经印出来，就在你们的那个里面，所以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就是我大概大纲啊，这些经文我都把它列出来，就在你们的波罗廷里面。嗯，所以可以一边听一边参考啊。所以呢，讲到神的义呢，律法，我的意思说，律法事实上就是代表神的义。可是你没有办法行律法，因为怎么样？你在地牢上跌倒了，在众条上都跌倒了，没有人能够完全的。原来神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行律法就可以得义，可是得不到啊。所以耶稣基督要来，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说。我来本是要招罪人，不是招义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义人。然后下面呢，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的受洗。耶稣受洗，为什么他讲说抵当尽诸般的义呢？耶稣基督受洗是不是理所当然呢？我们又回到这个耶稣受洗这个主题里面，因为这跟义很有关系。这本来是不合义的，是不义的。我这样讲还要很糊涂的一个讲法，我不是说他做了一件错事就不应当这样做，不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耶稣是神，他没有罪，他没有罪。还有呢，耶稣辈分大，你看到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你去看的话你就知道，耶稣论到说天国里面最小的都比使徒约翰大，可是律士约翰是所有妇人生出来最大的，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大的一个先知，可天国里他是天国的王啊，你要知道。所以耶稣的位分呢，你看在这个希伯来书七章里面很清楚，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因为实体世上有祝福的意味在里面，本是理所当然的，是不可驳的一件事情。可今天一个位分大的反而要来受位分小的施洗，所以这也是不理所当然的，或者讲的好像糊涂一点的话，就是好像是不妥当的一件事情，所以约翰才会拦阻他。可是主耶稣怎么讲？说你暂且许我们理当行尽诸般的义。还有一点，就耶稣为什么不应当所谓应当受施洗约翰的洗？因为耶稣在施洗约翰以前，你看到他自己讲约翰八章，亚伯拉罕没有以前就有了我，所以那时候约翰你要死都打他嘛。对，因为这个你比亚伯拉罕大，那不然比亚伯拉罕大，那当然比施洗约翰大不知道多少倍。这个意思是说，位分大，时间又先。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多民族啊，这个老的这个文化是很相近的。我们很注重先祖，我们说先例有先例可援。亚伯拉罕犹太人也是这样。你的位分，你的身份，他们是很注重这方面的。美国人比较好像比较 relax， 比较啊 easy going， 在这个文化里面，大家比较随和一点。我觉得事实上是不错的，因为我在欧洲好多时，欧洲文化就比美国要来的比较严谨一点，很多是条条框框，一定要成章成理的啊，比较美国就稍微所以我觉得这边空气好像你们会觉得比较自由，特别从东南亚或者国内来的啊，就大家会觉得是有一个不同的环境。所以你要去想，就是说你现在回到那个比这个国内或者是这个以前的时代更古老的一个情形下，真的是兄友弟恭啊，长幼有序啊，这个是躲不倒的道理。他们在一个非常严谨的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制度，都有他自己的地位，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呢，可是为什么耶稣要受施洗约翰的洗？ 说为什么他说我们理当敬这样诸般的义呢？那我下面就分析了，最后有四点，就是在耶稣的受洗呢，看到十字架的远景。我们知道耶稣受洗不是因为他有罪，所以他才受洗，乃是他看到远景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在罗马书里面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受洗呢，事实上是埋葬归入他的死。所以这就看到十字架本是不讲理的，为什么耶稣要来为我们死？我们应当为他死，我们应当定在十字架上。我们有受一切刑罚的这个理所当然的，我们犯了多少罪，得罪多少人，得罪多少神。可是呢，十字架是不讲理的。讲理的话，耶稣就不为今天为你为我成就这么大的救恩，是不是？所以圣经上讲了很微妙的一句话，就是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在那个受洗的那个场合里面，已经看到十字架的远景，就是说他要进入水里面，从水里面出来，是一个死里复活的一个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这样，才能够重生，才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所以这是受洗的真理，死里复活。所以在地上死，在义上能够活。这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我非常喜欢，非常喜欢。那罗马书六章，我刚刚也提过，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也好好看一下，就是受洗的真理。你就讲到说死里复活，就讲到十字架。所以今天基督徒有怎么样？只有两个圣礼。我们不像罗马天主教有那十几个圣礼，我们只有两个圣礼，就是我们每个主日领主餐。啊，纪念主的死，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啊，这是纪念主的死。还有就是受洗，每个人都要经过，每人经过要经过这个受洗的阶段，你需要来这里做一个公开的见证，因为受洗是公开的。当然，有的时候以前在一些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就受洗了，这个通常主耶稣在当时是一个 public， 在一个非常公开的场合下面，在约旦河旁边，众人都来到面前的时候受洗，所以这是公开的见证。另外更重要的就是，这是耶稣基督开始服事的第一件事，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告诉我们，他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服事都要在这个死里复活的根基上面开始，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像使徒约翰那样子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因为人总是有嫉妒纷争，人总是看到希望我兴旺，别人衰微，对，我们需要我们的组织，我们的有传更多的福音，有更大的聚会，人都是这样想，可事实上不是。我们知道很多爱主爱神多年以来忠心服侍主的人，我们都让我们看见神有的时候用他们在大的环境里面，有的时候用他们在小的场合里面，可重要的就是他们在这每一件事上是不是都能够忠心的服侍主。我觉得这就够了，这就主角说忠心良善的仆人进到我里面来，与我一同享受，这就是够了。因为我们服侍是主，不是服侍我们自己的荣耀，所以这服侍给你必须要受死。因为你如果没有经过受死复活的话，我们很容易活在肉体里面。我们而且要天天表明主的死，主的复活，有了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呢，诸般的义，什么叫诸般？我那天真的做了一个好像是梦还是风魂游向外，因为我一直在和弟兄叫我来传信息，我就去想，我常常去传福音或者是传讲那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要进入这个当时读经那个经文里面去。你真的要进到里面去，想了太多，有时候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我就是想到说看到当时就是说，如果当然我不是我是耶稣啊，这是好像是不很妥当的讲法。可是我耶稣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嘛，我们可以用他的心态来这样看一件事情，就好像我在那个场合里面，然后我要去好像我是在一个基督的一个身份上去受洗，就我就好像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心态里面去了。我当然不是，绝对不是，我只是一个他所拯救的一个不配的人。可是呢，我就看到说他所想到的，他的心态，他所叫诸般的义，就他不是说只是说哦，我
我要刚刚我提到过几个，就是说他表明十字架啊，表明也服侍的根基啊，表明了受洗的真意啊，这些东西是给后人做了一个表扬，这都是很重要的。可是我觉得他有三方面的考虑，这、就是我在讲义里面所提到，就是对人、对神还对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很多时候他来他的成就父神之意，他不是为自己来的啊，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最重要心态。他我来是要只凭着自己不做什么，约翰福音六章啊，父怎么差遣，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啊，所以他用到成就父的，这对神。对人呢，他就刚刚事实上就所有的这些教训、这些表明、这些表示，都是讲到说，他给我们做一个榜样，给后世、给这个、所有这个要服侍神的人做一个好的榜样，就是受死死里复活，这是对人，就是他所这有人的一方面呢，所以他在公开场合下，他接受约翰的洗礼，还有就是对自己，就他对自己呢，他自己是好像为我们成了最深的形状来到这世界。啊，他经过这样，他经过死里复活，他本来就是神，他不需要经过这些，可是呢，他要表明，他要里面有个完全的一个赤裸裸的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态，说我是为你而活，我是为你而做，我前面的三年半的道路，我行在主的旨意当中，这他面前在神一切的服事开始的时候，他就非常清楚。对中国人说，知人者智，知己者明啊。很多时候没有自知之明，所以我们常常要反省。所以我们在这个受浸的时候，我们要反省。我们每一个主日在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自己省察，要常常省察。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里面的一些错误的思想，一些坏的念头，也是真的，我们自己容易被自己蒙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神要我们要省察，要常常省察啊。对，而且呢，要彼此洗脚，这是比较难的，在教会里。所以洗脚，就是说，事实上就是如果你有什么缺点的话，我用这个爱心说诚实话，诚实话好很容易讲，爱心有时候不够，多一点爱心啊，哎，包容。可是呢，要指出弟兄姊妹需要改进的一点，这很重要。这教会的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在这个里面，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向我们表明了，所以耶稣基督这个里面没有那个长存的亏欠，我们里面有那个亏欠，可是耶稣基督宝血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天然的亏欠都洒去了，都洗去了啊，这就是耶稣宝血功效。可是呢，你做人，因为他这个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呢，所以他经历所有的忧患，所以他在里面，他必须要有一个纯正的动机，就是他要服侍神，他要在神面前。以人的眼光来看，他确实在这一个里面，他受到很大的一个对付，因为这样，因为这样，他愿意等于是一个谦卑自己，然后呢，进到一个好像卑微。保罗书信里面说，全心谦卑，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个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读，就有六层的加倍啊，本是神，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一步一步奴仆，以至于死，谁死在十字架上？你死就死了，还会死在最羞辱的情形下？这真是主耶稣我们受尽了一切，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神，所以这里他对神、对人、对自己，啊，通通有一个彻底的对付。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什么呢？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做见证，这是非常少的一件事情。同时，一加一加一等于一，三位一体的神都在那边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啊，有圣灵像鸽子一样，父神说话，说这是我爱我所喜悦的。啊，这个时候好像神三而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在一个地方，神也受到感动，所以啊，同时同声的响应来做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在所有耶稣基督的知识里面，开始最重要，开始也是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来做见证，这真的是太伟大了一件事。我常常想，当时为什么没有 CNN 在那边，没有个电视台的把所有录音出来的，当然这个是人的意向。问题是今天就是说，这个受死复活，这个洗礼
是第三部分应用啊，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应用什么呢？事物的学习，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耶稣基督。他说我的心是柔和谦卑的啊，要顺服的榜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他所以愿意在那个情形之下，当然后来他受洗人比较多，人家都去。开始的时候，在这开始的时候，他去约翰那里的时候，他是一个卑微的态度，他是一个好像没有给人收洗，是让他给成千上万人收施洗，叫我的话我早就去他那里了，对。可他却跑到这边来，到一个神的仆人那边来接受他的洗礼，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一个顺服的榜样，顺服榜样，理当尽诸般的义。还有呢，就是灵前十章。一章三十节我们刚刚念过了，认同，我们每天要认同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义。我们常常讲到说要奉神道，然后才能敬人道啊，神道不能奉啊，人道不能敬，这边就要敬人道。那就是神，我们所谓奉神道，什么叫奉呢？就尊主耶稣基督为圣。也就是说呢，有灵前一章三十节说耶稣基督是成了我们的义。我们每天在这思想认同，就是说我自己没有义，我是一个罪人。我们等到有一天忽然骄傲起来的时候，这马上义就没有了。所以要每天在世上认同，然后呢还要敬人道。敬人道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在所有的团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我们要注重就是说我们的人道是不是有敬。很多时候我们太属灵了啊，以前有一个年长弟兄就是属灵到地不偏，属灵就没有了，就是说脚不踏实地，就很多事情反而做出一些不通情达理的事情。神是要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说的事情，做的很多事情是要合一的。神不知道我每天去做那些行一些神机异能的事情，我们很想做那些事情，可事实上不是。神要我们从人道开始啊，敬人道。敬人道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还不尽人意，有很多事情也许我还做的不够。我们如果每个人在教会里面服侍，或大限或大事小事啊，我们都要看到尽那个尽的尽诸般义，就是说好像还没有做到百分之，还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啊。然后我们看到说人称义啊，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不是我自己讲了，是雅各书二章二节，这就是一个平衡啊。当然我们基督徒最重要，我们入门之法就是信，因信称义。可是我忘记我们的行为，为什么呢？他说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所以不要忽略我们的行为。当然只有行为没有信心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做着做着你就枯干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重我们人道跟神道都要敬那个诸般的义，这是很重要。当然这是附体，不是我主要是讲的。我们最重要还是要以信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到那义，可是也不能够忽略我们的果子。因为怎么样，从我们的果子，圣灵所结果子，就是认出我们来，这是很重要。所以我就跟大家明，我自己也常常提醒自己，就是说我是不是尽了诸般的义，在人面前做得很合宜，也许没有错，也许不犯法，可是是那么好，不是那么妥帖。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要圣灵来督促我们啊，圣灵为义为罪自己审判自己，常常圣灵工作在我们里面，这种提醒我们，那微小的声音说我是不是做的合宜，是不是做的，不是说你可以说啊，我没有什么错嘛，真的没有什么错好像。可是事实上合宜的话，神也是不行，因为你要进到诸般的义的时候呢，你总是有这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个层次在里面。所以然后呢，学习应用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的原则啊。每天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什么叫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是真理，是每一件事情我们看该不该做、对不对，是耶稣基督，这是真理。道路呢，就是说事情对了，我们怎么去做 ？The way of doing things， 道路。然后什么叫生命呢？你知道该做，也知道怎么做，可是你没有去做的那个动力跟能力的话，你需要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道路真理。我们每天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判别，我们要去思考，我们都要看出耶稣基督是不是在这一切之上有份，而且不但有份，他是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道路真理生命一个活的原则。我常常说我们读经啊，要活学活用神的话，不要那里做一些死的教导， 耶稣就到圣经上讲很多术语在属灵名词里，这是没有用的。属灵的名词，这些属灵术语，这些属灵的一些架构观念，你弄滚瓜烂熟，你自己结果确实不易的，在别人看啊，那这很亏损神的荣耀，而且呢，破坏神的见证。所以我们不要亏损神的荣耀，更不要破坏神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然后最后就是说，我们应用就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啊，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受洗，主耶稣没有说我受洗一次啊，你们所有的人都不用受洗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受洗，而且我们说受洗是表示预表，或者是看到十字架，就是每天背起十字架。主耶稣既然为我们在死在十字架成就了工作，可是每天还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随他。你有你的十字架，我有我的十字架。每一家人，每一家难念的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楚。可是问题是，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来，然后把神高举起来啊！要放下自己，才能把神的荣耀高举。然后十字架功课是个人的，十字架功课当然十字架有它团体的一部分，就是拯救了教会是一个新人，这是不错。可是每一个人他要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也许你的妻子、你的丈夫知道，也许这是你家的一个困难，也许是你个人的一个损失。不管怎么样，我们在一切事情上，我们认定耶稣基督是主，然后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好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行而且进诸般的义啊。这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本来是一个不甘。不可能得救的，我们在我们自己宝座上，我们不可能去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做你的儿女。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我的祷告就是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能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神怎么讲，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保罗这样说，我的My grace is all sufficient， 而且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完全。神很多时候没有能力，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软弱嘛，我们从来没有什么需要他，我们自己活得很好的，对，每天的柴米酱醋油盐，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担当。这时候你就不需要神，你需要神的时候，神的能力显为完全的时候，就尽了神的意。彰显神的意的时候，是在我们的人的软弱身。所以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在一切事上我们要认定主，主必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你的当年的约旦河边，你这样见证，你这样子做了一件好像蛮平凡蛮谦卑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其中一些属灵和一些划时代的意义，让我们在这个你自己的道路上面，我们也这样跟你学习，能够保守我们能够诚心的来做你自己讨你自己喜悦的事情，能够背起自己十字架来。我们看到主你自己就是我们的义，我们自己是没有义的，我们的义原来是破烂不堪的。可是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义，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那义，是因为一信耶稣基督。谢谢主，也保守我们在生活上能够结出那圣灵的果子来，好让人因着看到我们是主的门徒，就把荣耀归给神，而且愿意来信主。求主去帮助我们，在这个黑暗乖谬动荡的时代里面，我们真是愿意做明灯照耀前面的我们周围的人，使更多人能够进主，使更多人能够在教会里面蒙恩。谢谢主，求你与弟兄姊妹同在，保守我们善处的脚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